神非常愿意来医治我们，医治身体呢是神就是非常在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他造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个最奇妙的构造，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念 bio 的，好，有一些还是做 PhD 还是做博士后研究的，好，你就知道身体实在是一个奥秘，是不是奥秘？实在是一个奥秘。虽然今天医学科技这么进步，但是你如果真的去问医生的时候，你对身体了解多少？医生如果诚实的话，他会告诉你知道的太少了，知道的太少了啊。所以神的医治不仅是身体，神的医治是全面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医治。好像今天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福音，你今天怎么可以得到？神希望的不是说他为我们做的美事，神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来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福音。我礼拜四的时候，我跟在美国教会Gateway Church 的一个牧师，我们一起呢用中餐，我们有一些的分享。这个牧师呢，他也是一个宣教士，他去过亚洲，他去过非洲，然后最后呢他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待了七年，2011年的时候呢就回到达拉斯来。他跟我讲，他在这宣教这么多地方这么多时间的里面呢，他发现一件事实，他说这件事实呢是很多人都不晓得的，包括许多的基督徒，就是就在这个时刻，弟兄姊妹，就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正在我讲话的时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他们蒙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他说呢，这些事情呢，你在晚间新闻报道的里面你听不到，你在报纸上面你也看不见，甚至你在英特上面呢你也没有这样子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是仇敌不愿意你知道的，是仇敌不愿意你听到的。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仇敌千方百计不要你听到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上好的福分，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一条为什么称为又新？因为我们以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为什么叫做活路？弟兄姊妹们，以前人类六千年历史里面所走的每一个路，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但是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又新又活的路，这一条路简单的来说就是信心的道路，就是信心之旅。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时候，神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福音就是一个好的消息，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神为我们预备了好的消息，就是说今天神所看为美好的事，就是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走在信心的道路之上。所以神今天为我们预备一切美好的事，他是从信心进入的，今天我们凭信要进入，然后最终的结局还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结局，这中间所经过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信心。换句话说，今天你只有凭信心，你才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上好。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说过，今天在人的当中有四个分类，一个叫做 bad， 一个叫做 good， 再来是 better， 最后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叫做 the best。 什么叫做 the best？ 弟兄姊妹你可以写下来，就叫做神的义。神所看为好的就是 the best。除非今天你我都看见神的好，你我今天所得的就可能是 bad good better， 但今天神要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 the best， 就是一个神的义，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在信心的里面，也走在信心的道路之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是一件大事情， 上一个主日下午的时候，我还跟一些准备要受浸的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件事情。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有两副眼睛，一副眼睛就是现在你能够很熟悉的这个什么叫做 naked eyes， 就是肉眼。但是神造亚当的时候，他给他两副眼睛的，另外一副眼睛叫做，来弟兄姊妹摸一下，摸这里，叫做心里的眼睛，心里的眼睛 ，eyes of your heart。所以当时亚当他是用心，他虽然肉眼也是能够看得见，他主要是用心里的眼睛来看神所创造一切的伟大。他是用心里的眼睛与神来相交，用心里的眼睛来命名每一个的活物。每一个活物都从亚当的面前经过，他给他一个名字。然后这些活物也不仅仅他眼睛能够看见，他是用心灵的眼睛来接触、来触摸、来认识、来经历、来享受神伟大的创造。他里面有一个眼睛，但是当那一天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圣经里面说到，亚当跟夏娃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什么意思？他两副眼睛原本是心中的眼睛是明亮的，但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肉眼外面的眼睛明亮起来了，里面的眼睛就瞎掉了，瞎掉了。这就是今天，这就是六千年人类历史，直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这么多的困惑，这么多的疑难，这么多的不容易，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眼睛瞎掉了。我们不能来接触、来观看、来享受神所造美好的一切，我们更没有办法能够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所有一切的宇宙万物，更没有办法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所有的人，都已经失去了，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已经瞎掉了。弟兄姊妹，神要恢复神创造的时候一个美好的命定，就让我们今天过一个生活，就是凭信，我们不凭眼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受造的人一个伟大的生活。神今天拯救我们，不仅仅除去了我们所有一切的枷锁，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重担，今天神要让我们能够凭信，能够让我们眼睛的心里的眼睛一直发亮，心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就是为什么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指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若凭着眼见过生活，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神，经历神一切的丰富。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极其美好的记载，就是说这一个人还不是以色列人啊，他还不是神在旧约里面所拣选的一个人，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他是一个外邦人。按照旧约的律法来说，好像他是不是神的子民，他好像不能够来认识神的。但是今天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人有何等的一个福分，因为他已经越过了当时所有世界的人的一个生活，他不凭他外面的眼睛来认识神，神给他一个里面的眼睛，让他能够来认识耶稣，让他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让他能够成为他周遭人的一个祝福。因为什么？今天你要得祝福，你要让你身边所有人得祝福，你需要神来开你里面的眼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哇，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真的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祝福。就是什么，你知道神在旧约的时候呢，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有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在那一个时代他们有旧约的圣经，所以以色列人从小啊，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是不仅学希伯来文，他也读旧约的圣经。但是这个外邦人呢，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从小也没有读圣经。但当耶稣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但是这一个外邦人，这一个百夫长呢，他竟然认识耶稣。等一下我告诉大家怎么他能够认识耶稣哈，竟然对耶稣这么大一个信心。而且这一个人，他不仅对耶稣有信心，他对他的仆人呢有爱心，有爱心。他是跟所有的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他是有一个秘诀在这里的哈。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他对他的仆人很有爱心。你知道哈，当时在那个世代，买卖奴仆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奴仆对于主人来说，就像是一个东西，不是人，就像一个东西，好，一个交易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个百夫长呢，把他的仆人呢，不是看作一个东西，而真的把他看作一个人。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呢，他舍不得，他爱惜他，他要他得医治。但是呢，其他方法都试过了，他没有办法得医治。所以他呢，他听到耶稣的事，他里面有一个信心。结果呢，他去求耶稣呢，说你怎么样？你嘛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能够得医治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信心！第一。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因为当他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耶稣他第一次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去医治他。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回答了第一句话，他说我去医治他。可是这个百夫长呢，他说，主啊，你到我这里来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定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想你所爱的人生病了，你所爱的人如果不是只有生病，如果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如果在他们各样的光景里面需要帮助，而你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时候，你到哪里求帮助？你到哪里求帮助？可能有时候你们会找牧师，对不对？可能有时候你们会找弟兄姊妹们，都可以。但是但愿你们的眼目不是停留在牧师的身上，但愿我们的眼目也不是停留在耶稣在弟兄姊妹们身上。是的，牧师里面有圣灵，弟兄姊妹们里面有耶稣的灵。但弟兄姊妹，无论你怎么样找帮助，千万记住一句话，我们的焦点是在耶稣的身上。就算是到时候人能够帮助你，也不是人本身的能力，是因为在他里面的耶稣。所以那个百夫长对于耶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他的信心是有一个根据的。弟兄姊妹，你写下来这句话，对于你现在和以后的光景是有一个无穷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信心是认定神话语的权柄能力。为什么说我们所信的不是迷信？因为每一次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永远问你一句话，问你自己一句话，你信什么？它一定有一个内容的。如果今天你说不出信心的内容，这就是迷信。如果今天你说得出你信心的内容，感谢主，这个信心的内容如果跟神的话是吻合的，你的信心就是一个坚固的信心。神看见你的信心，他就要照着你的信心为你成全。所以今天神的话对于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什么今天神的话在我们的当中，这也是这个时代我们最大的挑战。弟兄姊妹们对什么都很有兴趣，但是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你应该更有兴趣的，就是神的话在你心中的地位。我们不仅仅是读圣经明白圣经，圣经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地位，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相信吗？很难相信，因为今天我们在人当中过生活，你根本找不到一个人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能力的，你能不能找到这个人？找不到吗？找到吗？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对神的话好像我们的感觉呢很复杂，因为我们的习惯在我们经历的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个人一讲话，那个话本身就是能力，这个人一讲话，这个话就能够实现。我们通常的经历是什么？人讲话我们常常是失望的，好像给你一些的应许，好像答应你做一些事，就到了时候都没有做成，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第二件事情，人说话今天很少有一个能力，今天人说话就说我大概可能都是这样子，因为不确定，因为自己也没有那个能力。而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当神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说的他必定要成就。就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渴慕能够听见神跟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们，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所有一切的云雾都要消散开来，你里面所有一切的彷徨，所有一切的迷惑，在这里都要得到一个解答。1992年的年初，当神跟我说你是我从小所招的时候，我知道神要招我离开我所从事的博士后研究，要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蒙恩得救，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将来要做牧师的，从来没有。所以有很多人就很讶异啊，说啊，马牧师，哇，你怎么会想到做牧师？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但是当神的话说在我们里面，当我听见神的话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人生神为我预定的一个命定，这是神为我预定的一条道路。当我听见了，我走在其中的时候，我回想过来，弟兄姊妹，今年我54岁，我回想过来，这是我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听见神的话，因为知道神的话就照着他自己为我们成就了，是不是？在以赛亚书55章的时候，他说到神的话与我们是一个何等样的能力，与我们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经历。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弟兄姊妹们，跟你自己讲，神口中的话都是美好的。对你旁边的人讲，神口中的话都是美好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你想要的。阿们。就好像你今天对你儿女讲话，你对你儿女讲的话是不是都是美好的？讲是吗？是。那你讲的每一句美好的话是不是你儿女都要的？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要能够认识神的美好，你就只能一条路，你就照着神美好的话怎么样行在其中，这是你唯一能够认识神的美好。所以很多神的儿女成为神儿女之后，有一个人跟我讲哈， Being a Christian is so boring。 他说一个基督徒过的生活怎么这么单调呢？我说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没有行在神为你预备美好的路上。阿们。如果今天你真的走在神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说的为你命定的每一条道路之上，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 boring 的。 You're going to be very excited， 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是又新又活的路。虽然我蒙召出来已经19年了，弟兄姊妹们， 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蒙召的事似乎在昨天，今天的路真的是一条新的路。我以前所认识的跟现在我所认识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但是神在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够走在他话语的信实上面。弟兄姊妹，再跟你自己讲，神的话都是美好的。很多人对神一直都有一个疑惑，很多人对神都有一个不信的意念，只有一种情形让你解开这个疑惑，让你离开这个不信，就你走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上，没有第二条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打发12个探子到迦南地，回来的时候10个报恶信，2个说我们进去吧。到最后，所有报恶信的跟所有接受恶信的，没有一个进迦南美地，只有2个人能够进迦南美地。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迦南美地是我的美地。跟你旁边的人讲，迦南美地是你的美地。但只有愿意接受神话的人，你才能够进入这个美地。神并不偏待我们，神永远没有偏待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百夫长，他对于耶稣基督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他认识，只要耶稣说一句话，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就能够医治他的仆人。但是你也要想啊，耶稣会说什么话？他心里怎么这么大？你看看，你读一下，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变好了。他不仅仅知道神的话有全能，而他知道神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好话，一定是与我们有益的话。所以很多人寻求神的旨意，寻求到最后的时候，他怕。他为什么怕？因为他怕神说出来的话跟他想的、跟他要的不一样。怕不怕？哇，你们都很勇敢。弟兄姊妹，不要怕。就算你现在怕，神也纪念你。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竭力来寻求神跟我们说话。你每一次经历到你得着的时候，你走在其中，你就知道神的话永远是美好的。那这一个人为什么他对神的话这么有信心？有原因的。他是一个军人。好，我们当中呢最有经历的就是 David 了。对，所以哪一天应该跟他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曾在 US Marine 里面做过啊，我要鼓掌一下啊、哦，对啊。有一次呢 ，David 跟我分享到，哦，其实我也当过兵的哈，我看一看这里还没有人当过兵的。竟然没有。哦，有 Sam 也在台湾当过兵哈，我们两个当过兵的。是，我们知道在当兵哈，当兵里面最要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服从命令，就是服从。我记得有一次 David 跟我讲，他说在军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服从上层的命令。他说绝对不容许，好吧，绝对不容许有任何不服从命令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服从命令就能够保证你活着，保证你活着。如果什么时候你不服从命令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牵扯大了，不仅仅你自己危险，所有跟着你的人都什么都危险。所以人们，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你走在神的路上，为什么你今天走在神的路上这么重要？因为不是只关乎你自己，绝对关乎所有在你生命生活中所有的人。阿们。这个百夫长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人的权下。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经历神的话在你身上一个权柄的运行的时候，你就能够来认识神话语的全能。信心是有个根据的，信心的根据就是在于顺服神的权柄。我们读一下罗马书13章，我们一起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那在我们成长的过程的里面，父母前是神给我们的权柄，阿们。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的老师是你的权柄，阿们。等到你进入婚姻，进入家庭，先生是丈夫的，对不起，丈夫是妻子的权柄。当你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主人，你的老板是你的权柄。每一个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是在各样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让我们来认识、学习顺服权柄。因为当你认识顺服权柄的时候，你才能够来认识神在你生命中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一个小的一个范围，其实今天你所接触到的是神跟你生命中神要你学习的一个权柄。你知道今天哈，特别对于我们的孩子这一代，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最没有什么观念，你知道吗？权柄的观念，他们最没有权柄的观念。因为这个时代里面哈，学校给他们的都是什么？每一个人怎么样？你都有 right， 每一个人呢都有什么？你的权柄。所以呢，他不讲，你今天要服在上面掌权的人下面。所以这是一个没有权柄的时代。所以今天对于孩儿女的教导，对于父母亲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盼望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能够了解一个点，你的权柄不是因为你强在你儿女的身上有产生的。当你顺服神，当你顺服神的权柄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个不同样的彰显。你的儿女知道的，你的儿女知道，你知道吗？他很多时候他不会告诉你的，可是你的儿女心里面知道，我的爸爸是属乎神的。他还不是说我爸爸是基督徒啊，他从心里面他可以告诉他知道了，我爸爸是属乎神的，我妈妈是属乎神的，他里面知道。像礼拜四我跟这个牧师哈说话，他说我的父亲，当我小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律师，同时他是什么酗酒的摇摇杯。直到有一天神的恩典遇见他，直到有一天他成为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的生命一直改变，直到有一天他成为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跟以前的父亲决然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人的。他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基督徒，他父亲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父亲是一个宣教士，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权柄在你的身上，特别对于儿女的权柄，来自于神的权柄在你身上，是不是一个实际？这个权柄为什么对于我们是一件好事？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好不好？这是特别讲到神自己的权柄。当神的权柄在一个对的情形里面发展出来的时候，他的光景，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这是讲到神的权柄，在人的当中，人也讲权柄，但是人的权柄不是为了造就人。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对权柄好像觉得一听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全身好像长刺一样，啪，好像那个刺猬一样。因为今天人的权柄，我们说一切的经历都是不好的，但是今天神的权柄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多让你自己沉浸在神的权柄的里面，因为神的权柄要来造就你，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讲，神的权柄要造就你。不要怕，事实上是这样子，你今天你如果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你只能活在人的权柄下面。但我们生活得非常的辛苦。再来，当他认识一个权柄，顺服在权柄的时候，因为百夫长不是最高的地位，百夫长上面有一个叫千夫长，千夫长上面还有更高的。这个百夫长他认识权柄，因为他顺服在权柄底下，所以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很注意哈，你注意他说的， 今天不仅仅你是服在一个权柄下，在你生命里面也一定有人服在你的权柄下面的，一定有人服在你权柄下面的。最简单的来说，今天我们的儿女今天就是在我们权柄下的。好，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说到什么？今天他对于权柄的认识，今天他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他自己主观的经历过按权柄运行的美好结果。所以呢，整个在一个神的权柄的运行之下呢，非常的通顺。他自己在他长官的面前，在他领导的面前，他是蒙了祝福。同样的，这个祝福也流落在他服在他权柄下面的人，是不是？今天一个他一个好像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仆人，没有价值的仆人，他却把他看成这么多的宝贵。为什么？因为他在他领导面前服下权柄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你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是有一个美好的结果结在你生命的果子的里面。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把这件事情看作一件小事。你顺服权柄的时候，你不仅造就自己，你也能够造就别人。你知道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侍过，这个先生呢，他在外面工作，一年回来就几次。那我也是偶然呢，才跟这个先生碰面，就是他从外州回来的时候跟他碰面。每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呢告诉我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教会的牧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哇，讲了一堆，全部都是批评论断的话，听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他有一个，他两个儿子，这个大的儿子呢刚好就在 teenager 的阶段。我也认识他，我也认识他这个儿子。有一次呢，我去英文组呢跟这个孩子们分享，分享完之后呢，哇，这个孩子跟我的关系呢就非常的 close。好，因为呢他觉得我的分享呢他能够得着，能够很帮助他。他每一次碰到我的时候，他会就笑嘻嘻的跟我讲 Hi Pastor Ma， 对，就这样跟我打声招呼。好，对我呢非常的客气，每次都跟我，我觉得他对别人都没这么客气，一看到我就这样客气。好，有一年，那这个孩子呢就是在这个英文的这个牧师的下面呢也非常好，表现得非常好。直到呢有一年，他的父亲找到了一个在家里面这边的工作，所以呢就辞了外州的工作回到家里面住。不到半年，那英文的牧师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他说 Ben， 我发现这一个孩子变了。啊，我说怎么变了？变得怎么样？他说他跟以前都不一样。他说我现在跟他们分享什么的时候，他常常站起来跟我唱反调。他常常跟我讲 no， 以前都会跟我讲 yes， 他现在就跟我讲 no。他说 Ben，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他问我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 baby， 我想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吧。发生了什么事？弟兄姊妹，他爸爸回来住，他每一天听到的是什么？他每一天听到什么？听到他爸爸说这个人怎么样不好，那一个叔叔怎么样不好，那个阿姨怎么样不好，然后呢，那个牧师怎么样不好，那教会又有什么问题？他每一天听到的都是这一个。哇，这个对他影响大不大？太大了。I know what happened. I know what happened. 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的光景，你口里面的话，只是关乎你自己。所有在你身遭的，特别是你的儿女，你每一个话，你每一个动作，他都知道，都影响到他。当我们按着神的权柄过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经历那个美好的结果。所以耶稣真的他就照着这个人信心为他成就的这件事情，那就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 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遇见过的。什么叫做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什么呢？信心同样一句话出来，在你的身上可以是小的信心，在你的身上可以是一个大的信心，就看你怎么样来领受神的话语。如果今天你认定了，你如果今天遵行神的话，这个信心在你的身上就是一个大的信心。我们一起读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信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第二个我们读一下，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因为什么？信是从听道来的。这个听道指的说，今天是你在跟神一个生命的关系的里面，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神跟你说话，就好像现在我跟大家说话一样。信心是这个时候的，你这个时候的生命的需要神都知道，神迫不及待的要让你今天的一个需要能够得到医治，要让你今天的需要得到一个满足，所以神今天正在说话。听众朋友，跟你旁边的人讲，神今天正对你说话。你能够一直听见神的说话，是根据于以前你是不是行在他话的实际的里面。就像今天我们跟儿女说话，如果你的儿女他一直都是听你说话的时候，今天你只要跟他讲一句话，他马上就能够听得到，是不是？如果你以前跟他说话，他一直的态度都是 no no， 然后今天你跟他说一句话的时候，他能不能听得见？他听不到。跟你旁边的人讲，神今天正对你说话。信心没有昨天的信心，就这么写下来，信心只有现在的信心。你现在是有需要的，有没有需要？你现在有没有需要？有需要，神正在跟你说话，神今天正要带领你走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但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今天必须愿意用怎么跨出那一步，好不好？跨出那一步。好，我常常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图画，今天人类历史六千年里面就是一个框框，我们都在那个框框的里面。六千年无论怎么样都是一个框框。中国人有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无论你怎么推，无论你怎么换，都在一个框框里面，没有一个人出得去的，没有一个人出得去的。今天就有信心能够带你出去，所以你要按着信心的时候，你自己要愿意跨出去。神已经对你我说话了，今天神愿意你跨出去那一步。到你跨出去的时候，你才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才知道这真的是一条出路，这不是在那个框框的里面。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里面的疑惑才会解开。因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在那个框框的里面来面对你的疑惑，只有你跨出去的那一步。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就这么注意哈，下面这句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爱我们生命中的人，好，特别跟我们有关系的，你生命周遭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得医治的。阿们。或多或少不同的层面，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得更新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重新得力的。怎么样能够真正帮助他们？你的信心能够帮助他们。好，我刚才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今天晚上我搭飞机回去看我的父亲。早上我姐姐还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她刚刚离开台湾的时候我父亲的情形。光是听那一些话，我整个的灵都怎么样，都下去了。 他说你要自己看见，你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呢，先告诉你，让你心里有个预备，让我心里有个预备。我不是以为我能够回去帮我父亲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今天神如果要来医治我的父亲，神还是要经过我。阿们。我是他的儿子，做儿子的理当来服侍我的父亲。当我的父亲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他没有力量来支取神，没有力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可以代表我的父亲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弟兄姊妹们，你生命中许多的人，为什么你的父亲需要福音？为什么你的母亲需要福音？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借着你，神的医治可以临到他们身上。阿们。你自己的信心要带给你生命周遭许多人一个祝福。阿们。弟兄姊妹们，刚强起来，不要怕。阿们。跟你旁边人讲，不要怕。神自己要祝福你，神要借着你来祝福你身遭的人。我再说，神今天给我们一条路，是永远跳出框框的路。你自己跨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带着你生命整个跟你有关联的人一起出去了。神吩咐以色列人，不是只有男人出埃及，把你家的太太，把你家的孩子一起带出去，全家带出去，甚至你家里面的牛羊没有一匹留在埃及的，全部都带出去，一匹都不留。今天我必须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父亲生病的一个光景。我祈求主，让我在他的面前，让我在一个爱跟信心的里面来支取神一切的怜悯、一切的爱、一切的医治、一切的更新。阿们。弟兄姊妹们，神愿意做，神极其的愿意的做，因为这个信心是他特别宝贵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我觉得非常的稀奇。弟兄姊妹们，信对于神来说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宝贝，给我们的一个宝贝。路加福音18: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你知道，当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神很少说这么宝贝的话。神曾经在约翰福音4告诉我们，神寻找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此外就好像就在这里了，他说当我来的时候，耶稣说当我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人吗？换句话说，今天神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神今天就是在找那一个是不是有信心活在地上的人。神正在找你，在找我。神不仅仅在找你，在找我，而且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一直做一个美好的工作，他就是让我们离开不信，进入信心。阿们。跟你旁边人说，离开不信，进入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求一个信心的经历，是神带领要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的生命会改变的，你的话会改变的，你的能力不一样。第一个能够感觉出来的就是你的配偶，其次就是你的儿女。愿意神今天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Okay. 你知道当彼得还不晓得他的软弱的时候，耶稣已经看见他的软弱了。耶稣为彼得祷告的时候，他特别祷告彼得的信心。他说彼得，撒旦要塞你们跟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祷，叫你不致失去信心。所以当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 彼得后书出现过这么一句话，叫做祷会的信心。圣经里面只有这么一处叫做宝贵的信心，因为彼得知道当耶稣为他祷告叫他不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后来证实的这个信心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因为神愿意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肉身的里面就能够得享安息，就能够得享那个喜乐。那弟兄姊妹，只有一条信心的道路，感谢主。弟兄姊妹，摸着你的心，你跟你自己讲，耶稣我谢谢你，我里面有神儿子的信心，我不必往外求，就在我里面，求主保守我的信心，宝贵这个信心，走在信心的路上。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需要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离不开耶稣，我们也离不开耶稣给我们的信心。